圆波法师、灌藏法师上座，请开始。
好，我们这边收集了几个问题，我想就依序先由开元法师来回答有关于根本佛教阿含部分的问题。好，请。
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大家下午好。好，那这个综合研讨呢，就是早上有三个提问哈，那其实还没有回答，那趁这个时间跟稍微提供一些意见啊。就其中有两个问题都是跟生活上有关的哈，就说在生活上如何让正法就是相应啊。跟正法相应，心念呢跟正法相应，然后让自己不会随这个烦恼转，或者是在面对苦乐受的时候，那不会落入这个贪着。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都是如何运用佛法不让自己随烦恼转，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意识。那我提供一个自己常用的方法了。第一就是我们如何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呢，最主要我觉得就是要懂得如理思维，那因为在瑜伽师地论有说，该思维的不思维，不该思维的偏偏去思维，这个就叫不正思维啊。在瑜伽师地论卷11有这样子的说明，所以我们不该思维的强迫自己去思维，这个就是懈怠啊，放逸。那该思维的又不去用功啊，那不去好好的利用时间，把握时间，好好思维的话，那当然烦恼就不会远离我们，而且经常会伴随着我们啊。啊，那这个就是提供一个让我们如何面对烦恼啊。那只要我们提起正念啊，如理思维的话，那它都各种方法啊，佛法都可以用得上哈。再来的话就是初学者那如果要研读杂阿含经应该如何学习啊。那我想这个如果是介绍导师著作的话，那我会推荐说，如果对阿含经有兴趣的可以从佛法概论啊这本著作下手。那如果已经是久学了啊，那如果想对杂阿含有更透彻的解读的话，那可以参考导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啊，因为导师跟《杂阿含》和《瑜伽师地论》的对读啊，比对的非常精准啊。那《瑜伽师地论》提供非常好的解读。当然，如果是说，因为《阿含经》毕竟是古译哈，很多翻译不容易理解。那我们学院的《杂阿含经》的讲义有挂在福音网站，大家可以去参考啊。那凡是跟巴利文可以对应的经，我们的温老师啊，温中坤老师都有把一些关键词哈，难懂的词都有解读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福音网站的《杂阿含经》的讲义。那当然也是像元婆老师所讲的哈，多闻缺疑啦哈，就导师所说的，看不懂的没关系，那继续看第二部经。总之呢，在《杂阿含经》1000多经里头啊，一定会看到法喜充满的经啊。看不懂第一经没关系，继续看啊。那这样子才有学习的精神哈。好，我的问题到这里，谢谢。
好，那有关我这边的有几个问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五蕴皆空哈。纵使如以中道实相为主所论的《金刚经》都有因果的阐释啊，那圣意毕竟空中必然的因果律是不是也是性空啊？因为在中论它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啊，是世俗缘起假名有 圣意毕竟空。那这个圣意就是第一地啊，跟世俗地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世俗地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这叫世俗地，地就是真实的意思。那圣意地它是圣者共许的真实，所以我们凡夫人带着一种情那来看的这个事情呢，总以为它是真实，但是在圣者来看，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圣者所看的他有共许的真实，这个叫做圣意，圣意地就是第一地。所以我们所说的圣意毕竟空，指的只不过说是圣者看到的诸法的实相是空相，没有绝对相，没有绝对性。所以绝对就是说有个自性，烦恼有烦恼的自性。那假如烦恼真有自性的话，你是无法断除的啦，就没办法能够去去恶向善。但是正因为在中国来讲，烦恼它也是无自性的，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转变，让它去恶向善，能够转凡成圣。所以在圣意毕竟空来说，它是不违背因果缘起啦，所以对因果律是因果宛然，在世俗的缘起是因果宛然，所以才说在真真空的世俗跟圣意的时候，它需要以这个戒定这些为基础来求真空，要不然会落入邪见。如早上我举的那个田鸡和尚的那个例子啦，他毕竟还是有因果律在的。所以在中观经论223页那边有提到圣意它是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这个意义来说圣意毕竟空就是自性不可得。另外在 B 的第八页说，对于唯识中所分的五性能不能再次说明，这里的五性是不是我上午说的五种性如果是那个五种性的话，就是唯识系他认为众生有五种种性，一个是声闻种性，那具备有声闻种性他顶多可以成就阿罗汉，具备有缘觉种性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必知佛，具备有佛的无漏种子这样的种性才可以成佛，假如具备有二圣的种性他是没办法成佛的那另外一种不定种性就是看因缘，他有可能成佛也有可能成为二圣，还有一种呢他是一禅体，就是断善根的没有种性的啦，他是连二圣啊连佛都没办法成就的是有这五种种性。那这边问到我是留学日本的啦能不能概述日本学界对佛学研究的学术做法学术做法从我本身的经验我是在日本东京大学，我们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不管是哪个学你的专攻将来是研究日本佛教或者是中国教或者是印度佛教西藏佛教等等，梵文都是必学的那就是但是你最后选择的专攻是什么，可能那些语文具备的工具是需要必备的啦，那另外也是文献方面的知识尝试跟那个历史那其实不能够完全靠老师啦以我们东京大学来说中国佛教只有一位老师， 印度佛教有两位，一位是早期的，一位是比较后期的。好，早期的就阿含啊、布派啦，哦，那比较晚期的就大圣三系啦等等。那另外就有印度文学，哦，印度文学老师，日本佛教有一位。那我们想想哦，一个人，你说中国佛教的八宗啊，他要每一宗都精通，其实非常困难。哦，像佛典，印度佛教也是啊，你要专中观的话，唯识、如来藏也不一定很深入。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之下，主要是学习他的研究方法。那但是因为整个日本学界教授很多，他们专攻也很广，所以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啦，然后靠自己的本身的努力，就占绝大部分了。好，其他我不是很清楚您所问的问题啊。那在我的感觉了啊，他们有很多其实本身是出家人，他们是现在家乡的宗教师啦，哦，日本他们有很多都是娶妻生子的。那感觉他们的这种学术是在学校殿堂上，但是回家的时候他做法会啊，还是跟信众这样子。学校所学的那么多的学术思想，有时候对信众用不上，感觉有一点啊，脱离了那种感觉。所以让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这样子的研究有时候是为了取得学位或者是他的那种教授的地位，感觉没有像导师那样子广。而且我觉得导师的著作他是懂得这些学术的方法，但是呢他的发心不同。就像导师所说的，我为什么发心来学佛，就是因为发现到佛典里面所描述的佛法跟现实的佛教界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好，我如何能够缩短它的距离，如何来净化身心，如何利益众生，如何让正法久住。导师是依着这样的心来学，也有用学术的方法。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优良的修学的宗教情操，又有现代的研究方法，那这个结合起来，哦，那力量就很庞大。但是日本的学界就感觉了，因为他的分宗立派很多，那就是有的日莲宗啦，或者是净土真宗啦，或者是各宗。曾经有年轻的日本法师哈，他说：“哎，我们宗派这么多啊，我们是不是年轻人大家做个联谊啊？”结果呢，他们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之前，他说：“我们是不是做个简单的仪式啊？”哈，啊，结果有的说我要诵心经，有的说要诵阿弥陀经哈。他说：“你这部经我们不诵。”哦，说了半天哈，唯一共同的是什么呢？三皈依而已。你看这宗派已经分崩离析到这个样子，唯一共同只有三皈依啊。所以他们就在自宗本身要延续发展的很困难。那你要复兴整个佛教，不必说世界佛教，日本佛教都很困难。好，所以要说不同，我觉得导师的这种发心，为了佛教、为众生，哦，为正法久住来学。那如果没有学术的方法，哎，我们古德，哦，或者是现在有比较传统，也是很重视修行啊，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因为缺少的学术历史的事实，他讲的是很好了，但是对信众讲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对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些学术训练的啊，他有时候一下子就把你否定掉，没办法来反驳啊。那 比如说像胡适他写的就是六祖坛经啊，他说不是六祖所说啦等等，他是用这个考证的方法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跟他讲说，哎，你不能随便乱说啊，你这样说业障重啊，下地狱啊，什么的，没有什么用啊。他用考据的方法，导师也用考据的方法，好，你用了什么样的资料，那我也跟着用什么样的资料，能够这样的辩驳，哎，力量就很大，好，这个就是方法的问题了，好，那有关这个方法，导师在《中观经论》啊里面一章也有提到因明跟中观的方法，好，这世间的方法跟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这部分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来深入啊。好，这里问到天台中源于龙树菩萨的思想，其三地三观空假中与龙树学的中观有什么差异吗？啊，在 B 的零第五页，我们先讲中论本身的含义了哈。好，我们看第四页好了。第四页中间有两个寄颂，众因缘生法，这个就是缘起。好，那我们说它是空，因为缘起无自性，它就是性空。那这样的性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好，这假名是在形容性空的哦，不是在空以外有另外一个假哦，好，这个假名在形容性空。那这样的性空能够破除一切见不正确的见解，它当下就是中道，所以这个中道也是针对空来说，也是针对空来讲，这个是中论的原意。那下一颂，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就任何一法啊，都是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这中论另外一个寄颂说，是有空义一切法才能够成，如果你有自信，那一切法不成，所以它的归结是归结在空。那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的第24品谈二谛的时候，就有附带说到天台啊的三谛。那导师说，这祖师们要发挥他的三谛论，是个人的自由了哈。不过从中观的意义来看，三谛跟中论本身的二谛是明白来讲，在文献上是不合了。好，中论只有讲圣义谛跟俗谛，那其他的古德就有讲真谛啦，好，俗谛啦，还有个中谛，好，另外多一个中谛。那这个人的理论可以去发挥了，但是中论本身它其实只有二谛。那另外天台说，是故一切法无不是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即假即中。但是我们看一下哦，中论的原文是什么呢？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它只有用空而已啦，它没有说哦，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无不是假，无不是中，他只有说其实一切法归结在空，只要正确了解到空那就可以了，不必说又要假又要中这样子，这是中国古德的解释跟龙树中观原意，在理解上切入点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好，那我们再先请圆破法师。
影片中哈、哦、那些背诵婆罗门教经典的这些小朋友在额头上点一点哈、哦，那代表什么意思了、啊、哈、哦？那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也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哈、哦。我们曾经问说，哎，奇怪，怎么经典都看到的都是什么小朋友绑？我们看有些小女孩会绑着两个发髻，对不对？那印度有些经典描述就是说，小孩子头上绑着五个发髻，头上五坨。那我们就在想，那奇怪什么？而且不只是一两部哈，很多经典都这样讲。那到底那个头发五个绑五髻五坨了哈，那代表是什么意思？那其实那个应该是代表童子了，或者说如果更准确一点是未婚，未婚。所以你看婆罗门教哈，它有些点一点红色的哈，现在已经不分的了。现在你去印度，他看到你就跟你点一下哈。其实以婆罗门教来讲，那个是女众未婚呢，还没有结婚。那现在已经不管了哈，那传统的。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是一种标记了，好要别开已婚未婚。那如果以这部影片里面看到，他可能你看他点白点哦，又不太一样，他可能应该是那个团体的一个标记了，好，就是说这群小朋友都是在背诵哈这个婆罗门教经典的哈，我可能是这样猜测了。好，下一个问题，那请看C18页，嗯。好，C18页这边有一句话，最下面一行有一句话哈，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那你要把这句话对到再往前一行，初期的大乘佛法跟佛法的差异，一个是为己，一个为人。所以佛法时期就是声闻，啊，声闻时期它是为己嘛哈，那大乘佛法是为人。好，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哈，所以大乘佛法它以利他为主嘛，嗯，就是今之学者，这个古跟今就是佛法时期跟大乘时期相对来说，嗯。好，下一个问题，好，有法友问到说这个华严有81品，但是我只提到38品，可能你把品跟卷哈有一点。稍微混淆了哈，这个难免。以华严经大部头的华严经有所谓的80华严，哈、哦，那也有所谓的这个60华严。那80华严是比较早了哈，哎，就是60华严比较早。60华严它是这个东晋都算是很早的哈。那80华严是唐朝。那60华严它是34品，80华严的话就是39品，哦，卷跟品不太一样哈。这个卷我在怀疑是不是到中国之后才有这个卷的意思，因为不过也有可能印度就有了哈，因为印度你看他们抽出来哈，虽然是那个贝叶有没有，它贝叶也是一捆一捆的哈，它抽出来就是一捆一捆的，那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一卷哈。不过一卷如果以给各位一个概念哈，如果以我们 A4 大小哈 ，A4 大小这样一般这样字体哈。它可能大概是20页左右，好 ，A4 的大小，一卷大概20页左右，所以一卷的分量其实也不少，哦，那卷只是这个可能是存放，哦，这样来分别了，一卷一卷，不过它主要应该是在品了，一品都它都有各品个别的意义，嗯，好，这是华严经。好，那下一个问题有谈到说，好，那这个佛的本身故事，那到底是故事还是真实？所以如果这个本身故事似乎让人家觉得成佛不容易啊，嗯，那这个本身故事其实也应该从源流来看啊，你如果看这个四阿含，像我印象中在中阿含就有。中阿含就有类似的故事哦，就是说谈到这个大善天王，哎，就是这个大善剑王，好，哦，就是一个
一个转轮王。那这个转轮王，他当然是以这个正法化世了哈，以这个道德化世。可是到最后说到这个王，这个转轮王就是佛陀本身呢。那这个转轮王之前虽然一直是转轮王，但是没有解脱了。那佛陀他今世，哈，才解脱。所以也就是说，本身故事在四阿含就有了。可是问题在于说，本身的这些故事后来传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刚刚在课堂上有提到说，对于这些本身故事，不同的部派他们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态度是什么？这些只是故事，它跟这个第一义没有关系，哦，所以它只是把它放在那边。可是有的又这个把它当成经，既然把它当成契经，就是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哦，所以在部派就有这种不同的态度了。但是我觉得故事应该不是重点的，哦，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说印度的这些特质，包括佛教很多这些本身故事，其实都是怎样，有些故事是印度大家互通的了。你会发现有些故事怎么，哎，奇怪，怎么他们婆罗门教也有这些故事，佛教也有，就是说他们会摄取怎样，不管佛教不管婆罗门教，他们会摄取当时觉得这些是对于人生的正行很有帮助的，他会把它摄取进来。所以这个不要，你不要去太说，有时候看这个佛教的经典啊，也许老实说要有时候要用一点那个艺术的眼光啊，他这个故事有时候描写得很高远，但是那个故事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要表达什么精神。那以佛陀的本身故事就是要六度，那大悲啊，济世啊，帮助一切众生，那这个才是这个重点啊。至于那个看法，应该大家看法不太一样啊，在部派就有。好，那现在回答一个问题哈，然后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导师曾经有提到说，这个求签呐，啊，哈，看风水，好，有渗入佛教，嗯，那这个导师有认为占卜啦、算命这个渗入佛教，这是不纯洁的哈，啊，那这位法友他应该也蛮用功的哈，他有去查哈，像小圣的《菩萨戒饭碗经》，的确。限制什么？限制占卜，限制算命，嗯，好，但是他说大圣的菩萨戒啦，像《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就是《瑜伽菩萨戒》，没有说到禁止啦，就是小圣有禁止，然后大圣没有禁止，那没有禁止是不是默许？好，没有说到，没有说到不可以，对不对？这人家没有说到是不是不，是不是没有禁止就表示可以，嗯，好，那地藏法门有这个啊，占卜三恶业报经里面也有用占卜了哈，嗯，所以对这样的看法，导师论点是不是，有点不对或者比较严格了哈，嗯？好，当然这个其实占卜啦，或者算命或者持咒，这个问题其实在很早就发生了哈。我所谓很早就发生，就是说在佛陀时代应该就有。但是佛陀时代你如果看阿含经其实不明显，就是没有这种咒术这种算命的部分，哦，那曾经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见道的人，哦，见道位的圣者，哦，他说即使他生命就是，哦，这些苦痛啊，哦，让他生命结束，他也绝对怎样，绝对不用占卜，绝对不用咒术，哦，所以你可以从这部经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佛法的态度，那主要是它跟解脱没有关系，解脱不是靠这个，哦，所以以佛法来讲比较初期的，哦，应该是禁止的，那佛陀应该也是这种态度没有问题的，哦，可是到部派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变化了，部派的时候这个咒术已经明显都进来了，那当然这跟地域有关系，尤其在西北印哈，这个叫做坚陀罗，是不是坚陀罗？乌藏那这个地方，乌藏那这个地方，不管大圣不管小圣都弘扬的很好，可是乌藏那这个地方， 很多人的职业是什么？咒术，咒术是他的职业。所以在那个地方发展的佛教，很多都把这个咒术放进来。像四分律里面，他就有什么？有一部藏，他有菩萨藏哦，另外有一部藏叫做咒藏，把咒已经成为藏了，哦，成为佛法里面的一分了。所以那个地域的发展关系，或者地域的这个特性很有关系哈。那至于这个在律典里面是什么态度，律师的态度了哈，这个很值得参考。律师其实也有允许了哈，可是他允许是有限度的哦。他说，譬如说，如果我肚子有虫，然后我持咒让那个虫排出，然后那个可以，啊，因为医药不发达嘛哈，以前用这种方式。还有就是说，你要帮助别人哈。哎，这边好，要降服外道，好，这个可以，但是它有一点很重要的，你不可以拿这个来为生，好，不可以用这个出家众不可以用这个来当你谋生的工具了，这个绝对禁止。当然，佛教对于咒术是禁止的态度，但是佛教对于咒的力量没有否定，好，包括这个律典里面都没有否定。那还有点比较特殊的，他说那个女众法师哈，不可以持。刚刚我讲的是男众可以，女众不可以。为什么女众法师不可以？因为他说女众比较容易相信那个，好，女众一接触恐怕就迷进去了，所以女众比丘不可以，好，男众比丘可以哈，这是律师的态度了哈。好，那当然更晚期的律典哈，更晚期的律典那个渗入的成分越来越明显了，像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嘛。所以，不在西北印那个律典里面都已经怎样允许的程度都越来越多了哈。那如果你去看那个大乘佛法，到越后期，那个就越明显了哈。包括这个智门啊，包括这个咒，你看很多越后期的经典里面的经里面就很多后面都附咒的哈。那基本上，最后我引一个看法了哈，请各位看那个第28页。观藏法师讲义的第28页，第28页的倒数第6行，好，你看导师还是回归三世因果了。终究哈，我觉得终究很多问题还是在你到底相不相信三世因果。好，你要不要用正确的方法，还是你想要取巧？好，我用一下咒术稍微处理一下哈，这是。是不是一种侥幸取巧的心理，还是你要这个用实在哈离恶行善的人生正行？好，我觉得这个态度恐怕还是最根本的了哈。好，那我回答到这里哈，接下来先把时间给别人。
好，接着我们先请观藏法师。
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第28页，第28页引文7啊。他说行十善与人天成的差别是不是在有没有发菩提心、导致人菩萨行是与三心相应，就是信愿慈悲智慧。信愿就是我们如果大乘的话就是要发菩提信愿，菩提信愿是指目标，那目标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大悲心还要性空慧呢？就是要以大悲心性空慧铸成目标在那里嘛，我们要走到那里去、要有大悲心，大悲心还有大悲心，如果只有大悲心很难到那边哦，因为大悲心哦，我们看世间哦，很母亲都爱孩子的哈、但是没有智慧的爱孩子、可能反而会障碍孩子的发展嘛哈、溺爱的话，所以而且成佛之道是很远的，所以要有无所得为方便，空性智，就是要这个两个发心了哈。所以他说发菩提心与悲心有没有不同？其实没有啦，三心是相应的，三相应。好，好，我就解答到这边哈，谢谢。
好，这边还有两个问题哈，在家佛弟子要怎样依世间福智事行进修而误入？真性啊，弃住真性又不会世间的无知真行，那这样的无知无碍行很不容易了啊。 那但是现实的社会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彼此互相斗争啊，是非常残酷了、啊，怎么办呢、啊？啊、哦，嗯，那这遇到境界现前，哇，功夫却一时用不上来啊、哦，那如何诶、在这样子烦恼深重的城市，能够切实把握这深观广行的功夫啊、哦？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就是斗争哈、哦，能不能真正胜利，成为你的？你说这个世间用斗争的方法嘛？世间一般是斗争。我曾经听导师说，即使啊，我们想要上进啊，比别人更出人头地，重要的是充实自己，而不是去压倒别人。如果说用的方法都是把人家压低的话，表面上好像自己比别人高啊，事实上还是没有长进，反而多一些反弹。好、哦，所以我想，这是世间的真相，无常、无我、苦，这是世间的真相。但是我们也要跟他一样的方式来运作吗？好、哦，所以我想回归佛法的端正法。有多少福德才感多少福报，而不是用这种斗争的方法跟他比较，更能够用种种的取巧的方式来斗赢他、哦嗯、这是一个了、哦、再如刚刚圆破法师在特别提醒的三世因果了，如是因如是果、哦、你不相信因果没有关系，因果相信你。再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哎，佛法好像懂得不少了，但是为什么用不上呢？我们用佛教的术语来说，烦恼有两类，一个就是见惑，一个是修惑。见惑就是知见上理解的不够透彻，修惑、哦、它是在情感意志上不够坚决。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明明知道但是做不到呢？其实有很大的因素，就是知得不够彻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哦、知得不够彻底。那再来，你虽然知道，剩下就是意志力的问题了啦，对不对、哦、那怎么样能够贯彻到底、哦、或许我们可以从这边来下手、哦、另外问到中论的缘起，空中道与维摩诘经的入不二法品的不二是不是相同？因为文武结晶很早很早已经看的啦，现在到底入不二品的不二是在讲什么内容啊、是不是请我们的学务长先帮忙介绍一下入不二品的不二在说些什么？那、啊、刚讲完对文武经啦、啊、好、
哦、是下学期才要讲
之前有为居士说过了，
其实维摩诘经里面的不二，它是就是超越那种相对性。其实那个二并不是有两个啊，它就是只要你执着有一个有，它就是有相对。哦、那从维摩诘经里面其实在文殊菩萨在就是在讲出就是去探病的人在讲出各个人对不二的看法，文殊菩萨也讲出他的不二的看法，然后讲就是说要超越那种对立。后来他讲完之后，他请维摩诘居士来讲什么叫不二，维摩诘居士默然。那默然如果是一般人都知道，哎，维摩诘为什么不回答？可是文殊菩萨说赞叹维摩诘，这个是真正的不二啊，是超越心行言语的。好，所以在中国佛教就赞叹这个维摩诘居士是一默如雷，虽然没有讲话，可是这样是大大的在赞发扬那个不二法门。好，真正的不二是超越对立。那有所执着，有所一个有的话，它就是对立啊。好，所以是超越的。这是我可能理解，谢谢。
那如果是这样的不二的话，跟中论的缘起空中道也没有相同。因为中论的空，它是生意毕竟空了哈。那如果说从这真正的体悟到涅槃实相的话，或者诸法实相的话，它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语言文字能够描述，也不是从妄想分别可以想象得到，那是离言觉相。
刚才有人那个问问题，问院长的，他可能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院长可能还没有那个跟他回答，现在就是已经回答到了，就是他即使他有个问题，那个生意空是不是也是空？可能他有个问题是这样，对，在金刚，其实在金刚经里面就直接可以回答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其实那个生意空也不可得，对，就是说在语言诠释上有一个生意空，其实空它最主要就是来破除那个执着有，有一个来讲这个空，可是其实这个空它也是不可得啦。所以刚才可能他那个问题有在问，哎，是不是连那个生意空也是空呢？如果是那个人了解生意空也不可得，对，谢谢。
好，那我们开元法师这边有最后的问题，好，请。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啦，哈。而且我知道这个提问的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我私底下在 email 跟他回答就好了。
最后一个想要再回答一个，可不可以？就是《华严经》啊，它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译本啊，最早就是东晋的60华严，哦，再接下来有80的华严。那现在有人会说，哎，它有81卷的华严，其实。这个81卷，它其实就是在后来唐朝又有一个般若三藏，它翻译的是40卷的华严。可是这个40卷的华严里面就只有一品，它就是入法界品。那从80的华严里面可以相对40华严啊，就是到80卷的最后一卷的华严，其实相等同于40卷里面的39卷。所以80卷里面的里面没有那个40卷里面的最后一卷，那一卷就是哪一卷呢？普贤行愿品。所以就有人把这一品最后一卷的这个加到80华严里面。所以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两个人的译者是不同的。他81卷呢，其实是有两个译者，一个他前面所讲的80华严是死刹难陀，第81卷是般若三藏。哦，他是已经把两个译者，因为他们两个译本80华严里面少了最后一卷啊，就是40卷里面的最后一卷，就是我们现在单独在送的普贤行愿品。好，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综合讨论就到这里哈。
好，闭幕。现在举行闭幕，请请郑社长、后观法师。
各位四位主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很快的一天就溜过去了。